科技一秒单元，王道环，道环兄在我们的现场。老兄，
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介绍新一期科学人的时间了，是吧？
没错，科学人8月号刚刚上市，
是
刚刚上市。那这一期跟过去的完全一样，就是每一期都有很多主要的文章。
嗯，
那我们不可能每一个都介绍。那我这一次介绍一个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阿兹海默症，也就是说老人失智症，
是的，
能不能够预防？
嗯哼，
那这已经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这里面涉及到是现在人越来越长寿，那长寿带来的后果很简单，就是老年人比较容易得癌症，老年人比较容易得失智症。
嗯哼，
那然后那家里假如有这样子的一个老年人的话，那整个家庭也会受到拖累，所以它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是，
所以过去几十年，科学界一直在要研发能够治疗阿兹海默症的药。那有过去有好几个药出来，那临床实验都失败了，临床实验都失败了，所以现在这个科学界正在检讨，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那这那八月号科学人这一篇文章，把来龙去脉介绍的相当清楚，那还附有前荣总的神经内科医师刘秀芝医师，他写了一篇这个导读。
是，
那这两篇合在一起，就是能够告诉我们最新的关于阿兹海默症的医疗的知识。
嗯哼，
那我们至少要有知识，因为我知道有市面上甚至上三不五时就会有人在做广告，或者是私底下用小众传播的方式来说吃什么什么东西可以治疗或者预防老人失智症。我可以在这边很负责的告诉大家，没有这一回事。
啊，没有这
没有这一回事，那是不可能的。
嗯哼
，OK。所以任何一个人说任何东西可以预防或者治疗老人失智症，那也十有八九都是骗子。All right。
嗯哼。
那我想这个阿兹海默症就是老人失智症，它的这个病理现象我们现在已经非常非常的清楚了。
嗯，
那基本上就是脑子的神经元内部或是外部出现异物。
是，
那这个脑子神经元的外部出现的异物，我们那是一种这个蛋白质的沉淀。那神经元的内部也有可能出现蛋白质的沉淀。那这两种现象出现了以后，假如很多的神经元受到这个波及的话，那就很可能会出现老人失智症。也就是说病理现象，病理的这个这个成因啊，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很清楚。现在真正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可能阻止或是
神经元的沉淀，
那一些病理现象的发生。
嗯哼，
那过去花了很多很多的力气，那这个花了很多很多的资源，那找出一些药物，在动物实验上有很好的结果，到了最后就到了人类的临床实验，就通通都已经失败了。
嗯哼，
那这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甚至还不知道是怎么失败的。我所谓是成功或失败，你就临床药物而言是指它能不能治病。
嗯
哼，那可是我们由于是用人来做实验，所以假如一个药我们到了最后发现它没有办法治病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研究它到底为了什么样子的原因。
是的，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原因，就是没有办法真的是把人的脑子打开看看为什么没有发挥预期的作用。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人跟动物到底还是有一些不同，所以在实验室里面，我们很容易做的一些事情，那这个我们对于人就没有办法做，所以找不出所以没有办法确定那些药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缘故而失效的。不过现在基本上，科学界已经有一个共识。就很明显的就是等到脑子里面出现病变，或者是在行为或认知上出现异常的状况，那可能就已经晚了。
哦，
对，可能就已经晚了。
就是被认知说哎他有可能阿兹海默，那就已经来不及了。
那很可能就已经晚了。
是。
所以现在越来越倾向于思考 那很可能是需要做预防这种病的发生。那可是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事实上引发了全新的问题。
是。
所谓的全新的问题有两个。所谓预防，那你就必须要能够找出病症。
嗯哼，
你假如没有病症的话，你就不知道应该什么时候下药去预防。
对，这个是矛盾的嘛，感觉上。嗯啊，我比如说，出现了病症了，就已经来不及了。
是，
可是没有出现，你怎么会知道他会有什么病症？
所以不定，换句话说，就是那种非显性的病症。
嗯，
那这个你要去找出来。那我们到现在过去基本上是因为把重点放在这一个神经病理的过程，
是，
所以没有花很多的力气去找在这个病理现象出现之前的那个过程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
OK， 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可是第二个问题，假如是预防的话，那就表示病人必须很早就开始吃药。那这个药假如要开始吃的话，就必须要吃很久，
吃几十年。
对，那这一种药物的研发是特别的困难。因为以现在对于药物安全的检验判准而言，
是，
那这个一个药要能够让病人吃十几二十多甚至二三十年都不会影响健康的。
对，
那这样子，
恐怕只有小飞明是这样啊。
这样，你有为这种药物做广告的嫌疑？
不是，是你随便吃嘛？什么胃乳？
还有阿司匹林。
阿司匹林。好，总而言之，对。
所以这种药物的开发是相当的困难的。不过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我觉得，目前我们对于阿兹海默症的所有的知识，这两篇文章已经整理的相当清楚了，所以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人，甚至家里已经有老年人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你想要多了解一点，那读这两篇文章是相当足够的。
我
跟大家推荐这两篇文章。
是。另外还有，你好像今天还为我们介绍高速铁路。
对对，这一期八月号的科学人有一篇专门的文章讨论高速铁路。那讨论高速这一篇科学人的文章讨论高速铁路是有原因的，因为科学人无论如何是一本美国的刊物。那现在就是全世界的先进国家甚至不先进国家都已经有了高速铁路了。
是，
就是美国大家都认为是先进国家之首。反而没有高速铁路，而美国事实上是幅员非常大的一个国家。那这么幅员大的国家，居然没有高速铁路，是让人很难以想象的。
是。
那所以美国人现在正在拟议这个要成立高速铁路网，所以会有这么一篇文章专门讨论高速铁路。
他们是为了要显示他们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这个他要赶上。
我想倒不是，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在于，就是说这个燃料逐渐的涨价，然后还有就是对抗这个大气暖化的许许多多对策，都涉及到你要限制。你要怎么样开发比较更有效率的大众运输系统。
嗯，
所以这个建立高速铁路网对于像美国这样幅员的国家来说，这个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策略。
嗯，
那中国大陆已经建立起世界上最广泛的一个
高速铁路网。
而且还有他们已经发展出他们自己的系统。
嗯，
那我想由于现在上海正在做世博嘛，
是。
那我现在很多我们台湾的朋友都到上海去参观世博。那我想你到了上海，你说出到了浦东的机场，从浦东机场出来了以后，你一定要坐磁浮，
这七分钟是吧？
对，那
坐的太不过瘾了。
四十块人民币再坐一趟磁浮。
他们还发展出了在高速铁路跟快速铁路之间的另外一种速度的，也就是差不多200公里左右的。哎，那个也不得了，就是我相信这个等于在他们在重新书写铁路历史哈。
我想这一点已经不成问题了。
嗯，
不过我跟各位介绍这一篇关于讨论 高速铁路的这个文章真正的目的是因为就是关于高速铁路，世界上现在已经有三个不同的系统，那这三个不同的系统究竟有什么样子的特色等等之类的，我相信我们大家读了以后就可以心里有一个概念。
是
譬如说像这个日本新干线系统，它基本上是为了这个人口密集而且是停车频繁的地区来设计的。那我们台湾的高速铁路事实上是日本的新干线系统。那这个跟欧洲的法国系统跟德国系统都不一样的。那这个德国系统事实上跟其他的所有的高铁系统都不一样，那就是德国的高铁系统它仍然是使用普通的铁轨。就是说它等于使用既有的铁路网。
是。
来这个坐高铁。那所以这三个系统各有特色，这个都不一样。那这个中国大陆建了全世界唯一的一条磁浮。那可是很明显的看起来这个中国大陆说走的这个高铁的这个系统并不以磁浮为核心。
是。
那这个现在美国要建它的高铁系统，它究竟要选择什么样子的系统？那这不仅仅是美国人的选择，这也涉及到了世界上既有的几个系统的利益。那你譬如说日本新干线系统，那这个法国的系统都有意要争取在美国建设这个高铁系统的这个机会。中国大陆也跃跃欲试，因为中国大陆利用它广大的幅员已经实验出好几个建造高铁的方式。所以蛮有意思的。
是。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哈，未来关于美国怎么样建高铁，国际的竞争，甚至包括政治上的折冲，我相信会不断的在媒体上出现。
是。
那我们的朋友假如先读了这篇文章，对目前的世界上的高铁系统有一些认识跟了解了以后哈，你读到相关的新闻以后，你就比较容易有比较深入
掌握
的
背景
跟了解。没有错。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预告一下，待会儿我们新闻过后呢，我们会谈谈全世界最大的老鼠啊，不跟我们现在要讲的政治人物没有关系啊。
News 酒吧时时刻刻报新闻。
News 酒吧。News 酒吧张大春报新闻。我们现在要送电影票，是王道环先生今天特别带来的。他很喜欢看一部电影叫《初恋红豆兵》，他推荐给大家。这个特映券呢，我们送十个人，每个人两张票。看的时间是7月29号礼拜四。啊，就明天后天了啊，后天晚上7点，地点在总督影城。你要是后天晚上有空，7点钟，你现在打电话02-8360693398，可以美少女接听您的大老鼠啊。我们接着要讲大老鼠。
没错，澳洲的动物学家阿普林，在印尼群岛最东边的东帝汶，发现了已知最大的老鼠。那重可达13磅，13磅大概是多少呢？是将近6公斤。
六公斤？
对，6公斤。你能不能想象6公斤的
半部 Betacam 摄影机的重量？
那总言之，就是这13磅6公斤的老鼠啊，相当于一只火鸡。一只火鸡比我们平常吃的家鸡要大太多了。OK， 一般的家鼠，大约只有150公克。
所以是一般家鼠的40倍重。
对对对，那你看看那么。那东帝汶的面积只有台湾的42%，还不到台湾的一半。那事实上呢，考古学家在那里挖出来的动物遗骨，那古生物学家已经鉴定出13种老鼠。那其中有11种是新的物种，也就是说科学界过去完全不知道的。
等一下，新的物种是什么？是以前没发现？
以前不知道的。以前不知道的。OK， 那这13种老鼠中间有8种体重都超过1公斤。看来哈，东帝汶哈是专门演化这种巨大的老鼠的
硕鼠岛。
对对，你可以这么说，
是吧？
那人类啊，早在4万年前就已经抵达了印尼群岛、牛几内亚以及澳洲。4万年前，
是。
那古生物学家认为啊，东帝汶上的居民一直在猎杀那种巨型的老鼠当食物来吃，从4万年前就开始了。可是 人类的猎杀并没有使这些巨大的老鼠消失。
嗯哼。
那根据碳十四定年，
嗯哼，
大约一直到了2000或者1000年之前，这种那一些巨大的老鼠才绝种。
哦。
那它们灭绝的主因不是因为人类猎杀，而是因为人类大规模的破坏雨林，扩张农地，才使得那些巨大的老鼠绝种。
是。
那事实上当年岛上的老鼠只剩下体型最小的一种现在还活着。
嗯哼。
那这个现在岛上的原生林啊面积只有原先的 15%。
哦。
所以那么多巨大的老鼠都已经灭绝了。
嗯哼。
那现在现生还活在世界上最大的老鼠大概有2公斤重，
那也不得了啊！啊，也跟只鸡差不多了。
是，那他们生活在这个菲律宾以及牛几内亚的雨林之中。
嗯哼，
所以这些大老鼠都生活在雨林之中。
是，哎，可是你现在讲的是，发现最大像6公斤、13磅的这种，
是，这些都已经灭绝了。
灭绝，
那都是从就是考古学家所挖出来的，这他们的遗骨鉴定出来的。
嗯、是。嗯，不会是把山猪弄错了？
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的。
好，
这动物学家不可能把这个猪跟老鼠的这个遗骨弄错，那是不可能
的。是的。好，接下来我们来谈谈梵蒂亚，我们是第三次谈这个药。
对，我们前一个月一直都在谈这一个药，那现在终于有结果了。那英国大药厂葛兰素史克所研发的梵蒂亚是治疗第二型糖尿病的口服药，
嗯哼，
作用是提高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程度。
是，
由11年前，也就1999年，美国 FDA 核准它为处方药。那它在市场上的竞争对手是日本武田制药的艾妥糖定。
是。
那明年就是2011年呢、啊、那这个艾妥糖定的专利在美国的专利到期。
嗯哼。
那这个后年也就是2012年呢，事实上梵蒂亚的专利也到期了。
是。
那通常这一些药的专利到期之后，其他的药厂也会生产效果相同的药。那个这些原先有专利保护的这些大药厂，他们的利润都会大幅的下降。
嗯，
那7月13号、14号礼拜二、礼拜三两天，也就是我们上次节目的时候，那美国 FDA 的专家小组开会，那最后一个议案就是决定梵蒂亚的命运。那总共有33位专家进行了冗长的讨论之后再投票。OK， 那我现在跟各位报告一下这33位专家他们的投票结果。那这33位专家中间有12位主张立刻撤销梵蒂亚的许可证。
立刻撤销。
那这33位中间的12位，那已经超过了1/3，有超过1/3的专家主张撤销这个梵蒂亚这种药品许可证。
是。
那有7位认为在他这个药品的说明书上面加注更详细的副作用资讯即可。
嗯。
那然后有3位主张维持现状。那而且还有1位弃权。那7位、3位再加1位，刚刚好是11位，
是
等于是有1/3的专家主张从轻发落，
嗯，
就是主张从轻放行的，
嗯，
从轻发落的有1/3，
嗯哼，
那另外有10位，也就是不到1/3的专家认为应该限制这一种药的适用状况，并要求在药品的说明书上加注更详细的副作用资讯。
嗯、
那这个葛兰素史克药厂立刻发表声明，他很高明。
嗯，
他们指出33位专家中，大多数也就是有20位认为应该让梵蒂亚
让他继续销售
。
这是一个数字上面的。嗯、
对。那美国国会现在已经着手调查葛兰素史克这个大药厂的责任，因为根据公司的内部文件显示，早在1999年美国 FDA 批准梵蒂亚为合格药品的时候，这个药厂正在悄悄进行一个临床实验，
嗯，
要比较梵蒂亚与艾妥糖定的疗效， 结果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葛兰素史克药厂就已经知道范地亚比日本的
艾妥糖、
那个艾妥糖定了，这个会提升心脏病的风险，也就是那个时候药厂就已经知道，
药厂自己早就知道，
对，
这很坏、啊。
那葛兰素史克高层估计在当时，这个结论要是泄露了，那2002到2004年，光是这几年，范地亚的营收损失会超过6亿美元。
嗯哼，
那美国参议院的调查小组已经将相关的资料移交美国的食物药品管理局。
是，
那7月中，也就是差不多在10天以前，
嗯，
美国的《纽约时报》已经披露了他们所获得的文件，那指控葛兰素史克药厂隐瞒临床实验的发现，误导大众，这个就是伦理议题了。
是，
这是非常，这个涉及到了就是药厂的恶意诈欺。那上个礼拜三，也就是21号，美国 FDA 指示这个药厂，就是葛兰素史克药厂，命令他们立刻停止招募志愿者参与临床实验的行动。
哦，
同时还告诉这个药厂，药厂把最新的研究结论通知已经参与实验的人。
嗯，
那就是范地亚会提升得到心脏病的风险。那这正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答复 FTA 所提出的建议，也就是一定要让参与实验的人事先了解，所有的风险。那这个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知情同意，这点是相当重要的。OK，
好，
这是最新的消息。
是的，接下来我们要报一段路况和气象，马上回来。
News 九八气象报道。中央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西南气流影响今天中南。
我爱 News 九八。News 九八，张大春炮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道环兄在我们的现场。我们接下来要讨论，好像还是个医药问题，是吧？
是
预防艾滋病的药。
对对对，上个礼拜天就是18号。第18届艾滋病国际会议在维也纳召开，上个礼拜五结束。那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使更多贫穷国家的艾滋病患者得到医疗照护。
是。
那我们发现艾滋病啊，已经快30年了，快30年了。1981年，美国防疫单位这个 CDC 就开始警觉到有一种异常的新型疾病在年轻人中流传，而且主要是在男性同志之间流传，那就是艾滋病。那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因为艾滋病而死亡的人数到现在将近30年已经超过60万。
是。
那最近每一年大约有18000人死于艾滋病。那北美、欧洲等所谓的先进国家，艾滋病新增病例最近10多年一直都稳定，而且维持在低档。但是呢，在第三世界，因为艾滋病而死亡的人数就多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2008年全世界有200万人死于艾滋病。你看看2008年、美国也不过是18000人，所以你看这比例。那200万人死亡人数，绝大部分都生活在贫穷的第三世界，譬如说像非洲，尤其是南非。那2008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全世界死于疟疾的人有100万。
嗯哼，
也是绝大部分
比较落后地区，
绝大部分绝大多数人都是在第三世界。
嗯哼，
那现在虽然没有特效药来治疗或者是预防艾滋病，但是已经有许多种能够以不同的方式限制艾滋病毒在人体内行动的药。
嗯
哼，假如那些药合并使用的话，能使得艾滋病带源者过着品质还不错的生活。
是。
那发病时间延长，他们的寿命也延长。那欧美国家的艾滋病患能够享受这些药物。那当然，那因为研发这一些药品的经费主要是欧美国家纳税人支付的。那透过各种人道组织的努力，生产那一些药物的大药厂已经开始降价供应第三世界比较便宜的药。
嗯哼。
那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几年的努力重点其中之一 就是希望第三世界的艾滋病患者能有更大的机会来接受治疗，
是，
特别是新生婴儿与小孩，
嗯哼，
因为他们完全无辜，他们是毫无选择的，
就是大个人，大人直接
对对对感染这种疾病。
嗯哼，
那在上个星期的药物中还公布了一个好消息，嗯，那就是预防艾滋病的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经过临床实验，居然证明是有效的。
哦哼，
那是一种供妇女所使用的阴道塞剂。那是一种类似软膏一样的东西，它在性行为的事前事后涂抹，那可以降低感染艾滋病的风险，降低的程度可以达 39%， 也就是接近四成了。
是。
那参与实验的南非的妇女呢，由于使用的非常的勤，
嗯，
那保护效果达到 54%。 那这个实验是由美国政府出钱的，那总共招募了889名非洲妇女来参与这个实验，那所使用的这个阴道塞剂中包括两种杀病毒的化学药品。
嗯哼，
那这个实验还有一个意外的发现，那就是这个塞剂啊对阴部疱疹的保护效果更大。
嗯哼
，OK， 那这个塞剂的生产成本是每一次使用是用美元计算的话是2美分。和新台币6.4毛，
很便宜，
是相当便宜的，
嗯。
那参与实验的妇女平均每个月，有五次房事，
嗯哼，
不过目前还不知道，这种塞剂对于房事频繁的妇女是否也有效，比如说，性工作者，
嗯，
OK， 那这个实验结果对妇女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让他们多了一个能够主动保护自己的工具。
是，
虽然大家都知道使用保险套是效果非常好的保护工具，但是对妇女来说，让男人使用保险套并不操之在我。
对，授人以柄。
对对，所以使用阴道塞剂简便易行，完全操之在我。
嗯哼，
可以。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是最后一个题目啊，胎儿的免疫系统，还有3分钟可以吗？
对，我们过去都相信胎儿或者新生儿免疫系统还不成熟，必须依靠母亲奶水里的抗体来对抗侵入身体的微生物。
嗯，
那最近比利时一个研究团队研究了胎儿与新生儿的免疫反应，这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突破。他们先筛检母亲，
嗯哼，
专门找感染了巨细胞病毒的孕妇，
巨大的巨，
对的，巨大的巨。那这个巨细胞病毒英文的缩写是 CMV。
嗯，
那这一种病毒是一种疱疹病毒。
嗯，
那在人群中感染非常的广泛。那多数的感染者没有症状，但是病毒有可能侵袭多个器官、多个系统，造成严重的疾病。
是。
那这种病毒可以侵入肺、肝、肾、唾液腺、乳腺及其他的腺体。那等等等等之类的，那所以它也可能通过这个胎盘侵袭胎儿，那造成先天性的感染，那有可能造成早产、流产、死产或者生产后死亡等等之类的。好，那这个细节我就不多说了。
是。
那比利时这个研究团队找了19名出生时已受到感染的孩子，12名已遭感染但还未出生的胎儿。
哦，
取得他们的脐带血，
这个不容易，还在肚子里。
对，取得他们的脐带血，然后当然在取得没有受到感染的新生儿以及胎儿的血液做对照。
嗯，
结果呢，他们发现遭感染的胎儿或者是新生儿，在21周大的时候，他们的免疫系统就已经启动了。
嗯哼，
而且他们还做了非常多的实验，发现那一些已来确定。那些已经启动的免疫细胞不是来自母亲，换言之就是胎儿受到感染以后体内的免疫系统就会启动。
哦，
也就是说
小爷我自己料理。
对，也就是说胎儿的免疫系统是可以启动的，所以进一步研究我们就可以也弄清楚胎儿的免疫系统是怎么启动的，然后专门研发供胎儿使用的疫苗。
嗨，我是赖雅妍，